欢迎收听魔之声，我是段杖。今天和我在一起的还是两位，一位是韩博士，一位是
各位听众好，
一位是狼行者。
嗯，大家好。
不开玩笑，
你是还没出戏呢是吧？
对，不开玩笑了，
还上一集呢，
很早之前的上一期啊。我们是这个韩逸轩韩博士和狼大狼行者。但是这一期呢，咱们可能要把计划图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前边两期的这个第三部分放一放。
对，
对，
嗯，
咱们因为要赶紧啊聊一期《埃卓王权》，毕竟26号实际上就是咱们录制的第二天啊，大家就应该能够玩到了。
先玩，然后才会听到咱们的广播。嗯哼。
对，所以咱们这个热点还是要赶啊。泛泛的吧，我觉得这个咱们也泛泛的想，我想就是总体上聊一聊这个系列。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假设我们这个3、4年啊，5年之后，这个做历史挖掘，做埃卓王权啊，我们会做成什么样？对，
假设我们还在做这个节目，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就从这个角度啊，所以这期叫这个历史挖掘埃卓王权啊，这个还是热的，趁热快挖。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可能把后边几个坑呢也给占下，让大家这个安安心啊。毕竟我们前一阵儿也这个割了几期，给自己也点动力吧。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一期做完呢，咱们应该也是中文万智播客里面期数并列最多的这节目了啊。
终于有一次你的开场是自夸而不是广告。完美。
广告都放在后面了啊。这个老村长酒我是学会了。我现在想到的几个题目啊，比如第一个就是招寿使贾禄贾大爷，这个得做一期，对吧？
贾大爷，
荣升贾大爷了，现在是。
对，爱大妈
顺便可以做一下，对，可以顺便做一下颜色轮脸绿色。
我觉得狼大选题目就特别的独到，这感觉一下子就比贾禄上层次上高级多了。单色啊，这个做起来真的是没有一点深度做不出来的。不过其实咱们双色还没有做完呢。说到双色，其实我还蛮想聊一下双子这个话题的，毕竟这次的主角是一对姐弟，双胞胎姐弟。
对，
而且之前好像这个故事的同样一位作家，他好像在前面还写过 M19 的波拉斯编年史，是不是？
对，
然后给波拉斯和乌金终于名分确定了，是双生龙。
双生龙，对。
我觉得这个作家就喜欢这个路数，好像。
对，波拉斯
双胞胎。
对，波拉斯编年史里边其实还有一对穿插的一对双生子的，
对，
也是姐妹，姐妹，
对，姐妹，
好家伙，
对，姐妹。所以说他这个总是有一个这种情节。对，韩老师这个其实这个角度挺好的。我们这个包括之前啊，咱们讲就是龙王的这个名字那期，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这个双生子我觉得有点那个意思啊。可以，韩老师也可以开个专辑了啊。书归正传，咱们这期还是历史挖掘坑占完了，咱们这个继续挖原来这个坑。
哎，刚才那个坑是你让我和狼大说完了之后，把我俩推进去埋了是吗？就是不说，就是我俩哥，就跟你没有关系了，才意识到。
你们都是我哥啊，都是我哥。这个按照规矩啊，历史挖掘，这个狼大先要不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基本情况啊。
很期待。
行，对，先介绍一下这个基本概况和一些机制。
好，好专业。
这个，咱们是假装咱们在未来回头看，《埃卓王权》呢是一个在公元2019年10月份推出的，这个它是第82个，对，第82个万智牌的扩展系列。
这种2012年的感觉特别棒。
对，这个当年呢是这个。新中就是这个国庆啊，70周年，属于献礼。
对，没有70周年扩展包，表示
对献礼系列。
这个系列的背景设定是一个新出现的一个时空，叫埃卓。对，然后这个时空是一个这个系列呢是一个顶底设计的一个系列。它的灵感来源是这官方宣称是格林童话和亚瑟王传奇的结合。
对，
是个童话系列。这个系列一共是269张牌，15张密西，53张金，80张银，101张铁，还有20张基本地， 但是呢，如果你仔细去看牌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系列的卡牌编号编到了392，
神奇。
对，远多于这个二百零九，因为这一系列有很多，怎么说，这系列特别坑，就是对于收集者收藏者来说特别特别坑。它有很多特殊的牌，
嗯，
就是比如说有这个买一盒赠卡呀，还有就是有好多异化的，
对，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种历险牌，
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宽边那种无边的那个版本的牌，还有就是官方的这个玉组，那个就是就相当于新手套了，
对，
那玉组套牌里边的一些特殊的牌，
对，
所以对，然后所以还有就是这些给带来给这系列带来一个编号上的变化，它就是不会再有以前那种，比如说这系列一个编号269，然后300多，对吧？303-269，超过这个
很诡异的编号，
分子大于分母了，对。但是呢，这刚才我也说了，就是给这个收集可能会带来不少的麻烦，就是因为你彻底不知道到底这系列有多少张。
可能从我们会从发现从爱卓王权之后开始，万智牌少了收藏家这个生物。
嗯，然后呢，就是说到机制啊，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韩老师说到了这个历险，就是这个也是这个系列非常非常创新的一个机制，但是后来可能还没怎么出现过啊。
嗯，
这句是段章让我写的稿里的，
这样拆台好吗？
对，说是咱是未来的历史挖掘嘛，要体现历史感是吧？
嗯，
哎，
历史的回眸，
就这样。
这个，
这个机制就是历险者，
对对，它是历险者，不是说单纯的历险，就这点还蛮重要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一张生物牌，历险者本质上是生物的，
对，这个历险者牌呢本身都是生物，但是这个生物的那个规则框的左边有一个小框，里边住了这个牌的一些算是子特征吧，就是它有一个小名，有另外一个名，
对，
而且呢会有一个类别，比如说法术或瞬间，然后有个子类别叫历险，
对，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牌当做这个历险的咒语来释放，如果你如此做的话呢，你就把这个牌释放完之后放逐了，然后过后你可以把它从放逐区当生物再来释放，
对，
这个机制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比较特别的饼干牌，就是，你是把就相当于是把法术瞬间和生物结合起来，
对，
是。
但是它这个其实选择是不平等的，因为如果你一开始直接让它以生物的方式入场，它就不能历险了。
对
对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传统的
饼干牌。对对，它这种顺序感有点像那种阿芒凯的那个饼干，因为阿芒凯的饼干它也是有一个使用顺序的。
对对对对，就是你先使上边后使下边了。
嗯。
然后对阿芒凯那个饼干的这个官方学名叫鱼响连体牌，就是它也是有使用次序限定的。
对。
就是分场使用横着的那半，你正常在手里使的是竖着那个正常的那半嘛。
对对，而且这次历险牌的牌框它也是一种探索，大家可以看它是比较新颖的。对，那么既然我们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那么未来的有一些我们还不能说的系列里边，大家将会看到一些更神奇的布局，对，比如说内含那种圆桌式的布局呀，三角形的布局呀，甚至是卡牌可以拆下来一半跟另外一张牌拼合重新组成牌呀等等啊，这些牌我们可以说都是对那个历险牌从它这儿往下的一个延伸吧。
对，未来我们的人民币呢有这个三角形的奇块，还有梯形的奇块五啊，这个
好，
这个不闹了，但是作为一个这个也是从未来的人啊，我也想说点，就是这个从意境的角度啰嗦啰嗦。可以追溯到，我是想把它放和这个更早年的这个转化牌这个对比一下。
插一句，我插一句啊，就是转化牌就是双面翻面牌，就是对你正常使的是正面，然后满足某种条件就可以翻过来。比如说这个当年非常有名的这个维林异才杰斯，
对，
就是本来是正面是生物，然后满足了分成有五张牌的条件，就翻过来成彭洛克了。
对对，就是意境上就是人物经历的创伤之后点燃火花这样一个过程。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杰斯被打翻之后啊，就变成了朋洛克。
嗯
对，所以这个转化牌实际上大家看到它是有一个情节的一个变化，而用这个卡牌来讲故事的最困难的一点，包括 Mario 也这么说，就是讲述这个故事的情节。在没有双面牌之前呢，这很多情节是只能通过法术啊、瞬间啊这样的咒语来体现的。这个比如说巴林这个在大战役期间用的这个全数抹杀是吧，它就是一个咒语。
对、
啊、
对。
但是用咒语体现情节也是有很多限制的。因为有时候咒语可能你同样就是一个火球啊是吧，这个你怎么来讲述一种情节呢，就是一次，而且你没法解释，就从意境上你一回合你放
可以使好几次，
你放四张这个全数抹杀是吧、
嗯、
这个巴林也不容易，是死四次是吧，所以在没有双面牌之前呢，就是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有了历险牌呢，就这次个历险牌从今往后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未来的现在啊，这个卡牌叙事的手段可以说是丰富了，更丰富了。就是这个生物经过历险的法术表示的一个情节、
嗯、
是吧，无论说是他是去这个干啥也好啊，怎么着，反正历险回来啊，他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会有一些长进吧，啊，就是，
但是也
增加了一些阅历，
也有可能是变弱了，比如是被削回来了。
对，那种历险的，有的那你那属于是历险没回来的，回不来的那种，是吧？
回不来。
对，就在这个重要意义呢，就是我们作为未来的人，我们这么讲，就是说，历险牌呢，可以说是打通了咒语和这个生物的这么一个，就是在意境上的一个界限。因为原来你如果你不用咒语表示情节，你可能就只能用一些这种生物啊，或者说是用生物变，或者是用这个翻面牌就转化生物变成朋洛克，结界变成地，表示这么一个变化。但是呢，第一次咒语和生物能这样结合在咱们说另类的饼干牌也好，怎么着也好，放在这样一张牌上，这是一个很创举的一个东西。
不能透露未来太多机制，要给他们留一点悬念。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生物要经历了历险，如果能回来，一定是更加的 stronger 这样子的。所以它应该是跟这个历险这类的异能相关的时候，它以后生物应该设计的更加强也罢，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变化也罢，现在这个历险生物出去浪一圈回来还是它，
对，所以在咱们这个时代，这个就更好了，是吧？比如说那个啥啥啥，是吧？那些机制啊，
现在这个历险和生物的搭配还不够紧密，而且主要是也是受限于这个牌面空间，
对，已经很不容易了，印在一起，
对。
再后来他们把这个历险牌和双面牌结合起来，
这就不能说了啊，泄露天机了。
怎么着呢？怎么不能
泄露天机了啊？你这等于告诉大家说未来还有纸质版，你这个就对吧？你看，
对，
不经意之间就泄密了。
但是纸质版它这受限于先天的问题啊，咱们未来的竞技场一定会是更高级的，比如说咱们未来的竞技场MTGAA 啊，这个第二个 A 是 advanced 的意思，就
高级
的，对，高级
竞
技
场。
对啊，可以有 VR 技术嘛，然后全息投影的这种万智牌竞技场，这个打起来其实感觉会更棒一点。
对，
这样就不用想双面不双面，甚至你可以是立体的，
对，
它可以自己变身。
这个
对，
咱们这会儿就别泄露太多天机。
对，好，
赶紧换下一个话题。
对
还有一个机制啊，这系列还有一个新的机制叫固色。
嗯，
这个名字很棒。
这个
固色是吧？有请赵王为秦王固色。
未来如果有中国环境，还会有击否这个异能。
韩老师又泄露天机
了。这个固色呢，可能后来出现的也非常少，甚至比历险还要少。属于一个不痛不痒的一个机制吧。
对，
我感觉这个机制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这个，因为接下来的一个系列是塞洛斯。
这可以说
是为了下一个，这个可以说吧。
这
塞洛斯当时已经公布了。
对，
为了这个塞洛斯这一个单色环境去做铺垫，我是这样认为的。对，固色是艾珠王权系列的一个新机制，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表明这个牌手啊，
嗯，
忠于某一个颜色，
哦，
就跟在塞勒斯那限力似的嘛，
嗯，
就是你用三点以上的该颜色牌数力来释放咒语，
嗯，
它会有一个额外的回报。
嗯，对，
嗯，
就是给你的卡色找一个能苟下去的那个理由，
理由
是
吧？
对，是这样子。
对，就是。对它这个，它是一个这个异能提示词，
嗯，
这个固色本身是没有规则含义的，
嗯，
就是比如说固色，
嗯，
如果你释放此咒语说是支付过至少三点蓝色法术力的话，
嗯，
则派出一个食品衍生物等等，
嗯，对，
就是你释放过三点某个颜色，就会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奖励，
嗯
嗯，这是这系列的两个新机制。好了，
嗯，
他们逼我讲的就是这些，
好好好，这个。我接力第二部分啊，就是负责的这个意境和背景故事方面啊。刚才郎大说了，这是格林童话加亚瑟王传奇。这个呢，我们按照的分类啊，叫在意境营造上属于强碎片型，啊，在故事情节上属于非主线型。而且这个系列还开创了一个新类别。叫强指射型啊，
所以大家听出来了，这个真的是从未来来的断章，
嗯，
对这个词，
听
不懂，
对，
都听
不
懂了，
都不说人话了是吧？说都不会话了。哎，以上几个类型呢，这个其实都是我编的啊，主要也是想营造出一种，这个在未来我真的能够研究出所谓的万智牌意境营造分类学啊，来忽悠大家。这个
写个论文，
对，翻译成咱们现在的2019年的语言啊，叫做这个，
嗯，
其实就是配套故事比较短，
嗯，
人物呢都不是
强碎片，
对，人这个人物呢，主角呢大多数不是这个主线人物啊，
非主线，
对，
嗯，
这个再就是这个，所以呢，就是这实际上这两条也可以理解成一条，就是背景叙述里边提到的这个没故事的人，啊。比这个有故事的人
有故事
要多啊，这就
是都是出来蹭热度的，嗯，
对，强碎片型啊，
嗯，
咱们最后说的这个强指射型啊，这是最创新的一点，就是说它这个系列映射和改编了很多现实世界里边的这种典故啊，
它
当时你们那个
强指射，这个属于强行指射型，
嗯，
对，其实 MTGS Wiki 上的外国网友。他们对这个应该是特别亲切的，这些故事对他们来说真是不要太熟悉了，从小就听的，
嗯，
所以基本上梗应该都被他们整出来了，上百个吧，差不多。
对，
差不多。咱们在这儿就不用一一列举了，
嗯，
回头断账，
嗯，
上链接。
好，这个，
这里可以插播广告。
哎呀，这好，果然是来自，
大家看到了，郎大也是来自未来的，已经习惯了插播广告
啊！天哪，
对，
欢迎关注 MTGCN 博士都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这期的这个配图的这个图文啊，文章可以在这里看到啊。这个简单说一嘴吧，就是那个非主线的配套的背景故事，这是一部只有电子版的中篇小说，
嗯，
我们就翻译成这个幻野，就暂且翻译成幻野迷寻吧，啊，
嗯，
内容也不复杂，而且我们最近也推送了一篇文章，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公众号啊 ，MTGCN 博士都，这个用这个系列里的一些牌把这个故事串了起来，他讲的呢，
嗯，
就是彭洛克、罗婉和威尔的起源故事。通过这个一场冒险，
嗯，
咱不是历险嘛，对吧？通过他们的历险，挫败了彭洛克欧科的阴谋。欧科呢，他的目的就是，他是这个用魔法迷惑了贾路啊。贾路这里边都能算老人了，你看，一个路人，啊，在这个故事里边都算老人了。欧科呢就想挑起埃卓时空中人类的这个五大王庭和妖精之间的战争。这个罗婉和威尔这对双生子呢，就在这个过程中也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啊，贾路也经过这场变故呢，解除了身上这个锁链面纱的诅咒，为后来和莉莲娜维斯在一起呢，就埋下了这个伏笔，啊，基本上就是
你这个，你这最后这句话并没有实现，
哎，不要泄露天机，
好吧。
对，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咱们的公众号还留言说，说到这件事，对，当年留言
、
对，他的 ID 叫壮志凌云，然后他提到这个设计的时候说，这个国王的设计绝对是很有内容的，你看两个孩子分别是红蓝，孩子的妈是黑的，自己是白的， 顺手还绿了自己的老婆，无色妻了。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他抓住了写作的这个本质，他抓住了这个故事的本质。你像那个金庸金老爷子的《天龙八部》啊，这个之前咱们上个世纪的老同志们都应该知道这本书啊，《天龙八部》。你说他讲的是这个乔峰、段誉、虚竹三个人吗？实际上他讲的是这段正淳王爷的这个风流史，是吧？
对，这也是王爷
啊，对，
还真是，
对对对
对，克里斯至高王风流史。
但是咱们从就是现在的眼光来看啊，
嗯，段章就是要开启了一个虚拟现实模式了，
这个
VR 了，
虚拟未来史啊，
嗯，
就是《哀卓王权》这个系列刚出来的时候呢，威士治说了，说以后呢，我们就不会在每周发布故事了，你想看呢，你就要到网上去买这个电子版，啊。而且呢把这个纸质小说也砍了，当然我们啊，咱们现在身处未来，咱们知道这步走得有点太急了啊，所以说他们在后来其实也并没有发生的广大读者的强烈抗议下啊，恢复了每周连载和这个纸质版。嗯，所以这是这我们可以透露的消息啊。
但是我还可以透露一个确实发生了的事情，
是吧？
就是这个系列没有出设定集，
嗯，
再后来也没有回归过呀。
哎呦，
嗯，但是因祸得福，这段空窗期给了我们 MTGCN 翻译组一个喘息的窗口。
哎，
所以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又翻译出了拉尼卡、杜明纳里亚、塞洛斯和赞迪卡设定集。您在这个
可以。
万智牌还是25周年的时候推出的那本设定集。
哇，万智牌25周年啊，好年轻哦。
对哦，对哦，而且后来呢，虽然威士忌是恢复了官网的每周故事连载，但是又并不再提供中文版的翻译了。虽然说翻译的本来也还带商榷吧，于是这个又重新带动了万智啊社区中文的一个翻译浪潮。对，咱们翻译组特别是某帐同志也在帮助大家修订译文方面做了很多很多微小的工作。
我这虚拟现实你俩就已经走火入魔了，我觉得，而且你们这个属于是把火往我身上点了，已经都已经不是烤，这个把我放火上烤了，
初一火星。
行，你们就忽悠我吧。这个何老师该你了。你负责的部分是啥？
到底忽悠谁？我觉得你们现在是拿到的是确定的资料，然后让我来谈产品体验。
对，
而这两个人，对，一个疯狂的痴迷 MTGA， 然后一个非要自称是非主流，其实是个伪牌手。然后忽悠我，作为真牌手和实体玩家，让我来以5年后的视角聊聊游戏体验。哇，这个难度很大呀。不过其实认真的说，这个系列开始，他把骗钱是真的光明正大的写在了脸上，而且还包装出了一副特别有诱惑力的样子。万智牌从这个系列不仅开始走了一种网红 CG 画的画风，而且它开始有一些地方开始跑偏，如今的万智牌开始走上了一个通过整容求包养的不归路。你看，这是一个网红的发家史的样子。
对，这是何老师，这是爆的来自未来爆的最大的料啊。
对，说整容，你看啊，就是它这个系列开始给了这个特色牌框就是一个名分，牌框都要给一个名分了。就是让大家这种趋之若鹜的，就是一开始你设计一些独特的那个有纪念意义的牌，大家会趋之若鹜。但是后来大家审美疲劳之后呢，他要出这种就是说啊，画面不行了，来出一些花里胡哨的牌块。对
对，这个有一段时间就是从那个克莱德许开始，就从赞迪卡开始就是出这个宝藏嘛。
嗯。
然后这个克莱德许珍品、阿蒙凯珠院什么的，就是当时。这个宝藏成了常态。
对对，但是宝藏是在普通包里，我们说有几率开到的，但是现在它的这一个牌只能通过购买更贵的这一种叫矩阵补充包才能获得，而且
对，就是闪 token 只有矩阵补充包里有，
对，
其他的在普通补充包里也有，极低的几率
也有，
极低，
对，极低的几率，
嗯，
我不要想了，对，
对，
而且它这个矩阵补充包里边除了特色牌框之外，其他的牌也是那种全画面的牌，
对，
官方开始走扩画道路了，
嗯，
哎呀，无所不用其极呀，啊。
嗯，官方扩画最为可怕，
对，
四字狂魔，
对，
可不能，对，
嗯。
然后其实说到包养的话，就是说它除了这个矩阵补充包之外啊，这个系列还开始多了一些特别贵又特别豪华的产品组合，
嗯，
定价450多美元，对，
嗯，
考虑一下汇率，好想哭，
对，
豪华套装，
豪华套装，对，
这个我们是不会透露将来这个美元和人民币汇率的啊，这个我们要说清楚，
嗯，
对对对，然后它其中这里面其中除了异画闪，还有原画啊，主题牌本啊，
嗯，
还有那种3×3的小张未切原画，哎呀，听起来都动心，对，
嗯，
还有
可以不买了，
买不起，
嗯，
对，所以只是心动嘛，手还是管得住的。
对对
对，就是还有包括跟 MTGA 联动的一些牌套啊这些，对，端杖可以继续在博士都上拍图。嗯，
好，
嗯，
对对，就是让有一些人可以考虑一下，你是不是要上下其手掏空钱包，然后尤其是
砸锅卖铁，
尤其是赶在你看双十一之前出这个东西。
嗯，
对，
嗯，
可能不仅某些人如果花了这个钱剁了这个手的话，不仅自己没有钱过双十一，连女朋友过双十一的钱都不会有了。
嗯，
对，
嗯，
会对中国的网络的那个购物啊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击，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时光机器把咱们带到了这个怎么2019年是吧，双十一之前，
嗯，
这是有原因的，
嗯，
而且你现在可以，
嗯，
关键是你现在可以以原价450美元买到这叫什么埃卓王权的豪华产品。
我已经不敢去想未来断账的人品是什么样子的
了。然后，嗯，怎么可以不买呢？
就广告做的。
嗯
嗯，
对对，所以就是未来也许万智牌会成为一个继汉服啊罗裙啊还有包括什么一些经典的制服之外，
哦，
终于帅气的小哥哥们也有一些东西可以拿出来秀一下自己的奢侈，
贴在身上啊，
贴一个全闪那个异画然后扩边什么的那个套爱罗王权出去，
对，
我也是有钱人，对，
嗯，好，
啊，终于编完了，嗯
嗯，好，韩老师编得不错啊，这个
编得不错，
这个让这一部分的确让韩老师讲的确也是这个强人所难啊，所以咱们终于到了最后边一个环节，就是每人选一张就是印象最深刻的牌，这个我们可以是身处现在啊，我们这是一般将来时，毕竟还没有玩到是吧，啊，这现在这个时代的人还没有玩到啊，也可以是虚拟过去史是吧，就是如果是你将站在5年之后你觉得这张牌无论是这个从功能上来讲啊，还是说从对后面牌的这个发展设计意义重大也讲啊，我先说我的选择吧。
好的，嗯，
我选择的是那个斗镜巨人，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这张牌，因为咱们就是未来的这个万智牌呢，它是在机制上，它就是在历险，历险牌比现在的牌要更完善。那么它完善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生物历险之后呢，它有一个变强。
嗯
嗯，但是在现在就是历险牌还是雏形的时候，我只看到了这张牌有点这个意思。你像斗镜巨人，你先作为法术历险，把它这个使用。OK， 你就找一张地放进场，那么他再进场的时候，那么就因为有了你这张地，就是经过了历险找了地，他肯定要比直接放要大一圈，哎，所以这儿呢就是有一个意境的一个小的设计在，我觉得是可以说未来的一些更好的一些设计呢是从这儿得到的启发啊。由于我不能透露未来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只能在这里给大家留一个提示吧，斗镜巨人，
嗯，
韩老师选
理由不错，
理由不错， 嗯，那么我选的这一张铁牌是叫乌霍井，嗯，蓝色的一个神器。啊，这个选这个首先是好看，虽然说这一套就是整个爱主王权很多都有这种童话风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看到乌霍井这张牌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闪一定会很美，不管它美不美，反正我的眼睛是很闪，看到的时候会很漂亮，它的神秘意境营造得很好。第二就是我站在现在说吧，那么我认为这张牌可用，啊，蓝色低费神器占卜抓牌，你还想要什么？牌就是张铁，未来可期。嗯，
你难道就
不
想要一张？
一点，
难道不想要一张官方括画的吗？
这个应该没有吧？
嗯，好像是没有
啊。嗯，民间扩，
未来
扩。嗯
嗯，
这个补充一点，乌霍井的这个英文名特别好，叫 Witching Well。
对对，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那个 Witching Well 的这个有点谐音梗的意思。
嗯，对。
嗯，
祝你健康是吧？
对。
郎大选
到我了啊！我其实就是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其实想到了两张牌，就是理性的选择和感性的选择，所以请允许我说两张牌。
可以，没问题，你是老大嘛。嗯，
先说这个感性的选择，就是叫劈石巨人。
嗯，
这个是我回忆起这个系列的时候唯一能想起来的一张牌。
代入感好强，
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历险那边呢是一个清场，就是消灭所有非巨人的生物，对，然后生物的那边呢是一个七七的警戒的一个巨人，
嗯，
对，这个印象真的特别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牌的设计给我感觉是一个帽子戏法，就是说它覆盖了三种这个牌手类型的喜好，
嗯，
对，对于这个 Timmy 来说，对于这种体验性玩家来说，这个牌首先效果足够炫，
嗯，
它既可以清场，又放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生物，警戒的生物，
对对，
特别厉害，
嗯。
然后对于这个 Spike 来说呢，嗯，集这个去除和威胁于一身的一张牌，对于控制套牌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设计。
同意。
对，就是可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牌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所以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从理性的角度来选择，我选的是一个叫深湖浅妖艾丽的一个传奇生物。
嗯，
这个人鱼太厉害了。
对，又厉害又美。
就是对，基本上它是一个三费的一二，但是它有一个异能，就是你每操控一个神器，此咒语便减少一点无色费用来释放。
嗯，
就是你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这张牌肯定是一费出的，而不会是等到三费才出。
乌霍井在前面等着他。嗯，谢谢。
你们说好了，
然后对，然后你看，这是他第一个效果。第二个效果是他进场的时候把排骨井的四张牌置入坟场，
磨自己，
他填坟的效率也很高。
是的。
然后最后一个能更可怕，就是横置，也不用费用啊，就是横置就行了。横置选择目标坟场，就是目标在你坟场当中神器牌，本回合你可以释放改牌。这个太可怕了。
这就是一个引擎，对，这个引擎非常厉害。
就是对。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棒的引擎，就是这张牌当时出来的时候，很多牌手已经构思了一些非常不要脸的这个思路 combo 了，
留在后面去验证它。
对，
嗯，对，这个牌的强度是非常强，
而且人超美啊，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么美的人鱼，
嗯，
传奇人鱼，
对，
颜值这么高，闪的会有多贵？
而且全身都是梗，对吧？像人鱼啊、剑啊，是吧？
嗯，
全身都
狐狸捞了一把剑。
对，所以咱们就不再透露这张牌在后来的这个比赛里面，
对，如何展现它
的
实力，
腥风血雨啊，
嗯，
怎么大杀四方啊，咱们就不说了。嗯，行，那咱们这还可以啊，就是把这个任务还居然能够完成。咱们这个也是随口一说，然后想到就是说在爱说王权这个系列出来之前嘛，咱们尝试一下穿越未来。对，
虚拟段长该出戏了，
虚拟穿越未来。
嗯，
对，这也算是践行咱们电波科的口号啊，转个方向找乐子。
你这都转懵了。
嗯，对，我们这个一直朝前哈，这是前方啊，不转了，正直向前。但是不管我们假设的未来就是对还是错，其实前提都是说这个游戏还在，对吧？屹立不倒。嗯，而且未来的我们 还依然深深为之着迷，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对对，
嗯，
是这样的。因为爱卓王权它其中充斥着梗啊或者致敬的内容其实太多了呀。
嗯，
对，而且它会用一些逆向的一种反讽啊，或者甚至有一些黑色幽默的东西来表现这些梗，所以其实大家不要理会说，哎，这某些梗已经被人找出来了。其实找梗本身才是一个乐趣，这个是我觉得
对
这个环境它可能最吸引人的一点。不仅是它好玩、新机制，
嗯，
同样是你在其中你能够看出来的梗和一种成就感。因为其实你在玩这个的时候，
嗯，
你也是相当于在为童话或者是亚瑟王传奇做一个自己的历史挖掘。对，
嗯，
对，所以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才不会辜负啊，就是设计者他自己的一个尝试啊，一种匠心。所以这次我们尝试这样一种，嗯，怎么说呢，一种站在未来假设的未来来看过去的这样一个历史挖掘方式，
嗯，
本身其实我们也是在用时间穿越梗啊，就完整牌的这种时间穿越梗。
对时间穿越梗，嗯，
对呀，啊，对呀，啊，希望的话这样子我们有一个新的尝试，
嗯，
虽然说可能编的跟未来并不太一样吧，
嗯，
但是
对，
啊，大家要谅解。还有，
嗯，
你看我们广播之前预言的东西万一我们说对了呢，
嗯，就是我觉得可以。
这个韩老师已经把我们这个想说的这个心意已经说得很全了，
嗯，
就是，但是我还补充一点啊，
嗯，
果然是领导
忘掉了遗漏了，
嗯，
就是我们的位置是这个，我们的魔之声在未来还依然存在。
对，这是前提，这是我们做这一期的前提，我们是从未来来的。嗯，
对，
对，
这个我们就努力继续做这个永不消逝的电波。好，
可以，
嗯，行，那我们这一期就聊到这儿。
好的，
嗯，
好的，赶紧去下载这个《旅法师对决》彭洛克对决2015，我要在里边了解一下。
这你怎么还去挖掘？又去历史挖掘去了呀？
真的要历史吗？我去挖掘假路去了。
好，
嗯，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嗯，
好，
嗯，大家拜拜，
下期再见。